对先知的经历有了这个定位之后，我们就能够转向第二个基本的释经学角度，预言原来的意思的重要性。从宗教改革的时候开始，福音派信徒总是相信我们必须先挖掘一段经文的原意，然后顺服于那原意的权柄之下。当我们读圣经其他部分的时候，我们十分乐意这样做，可是当我们处理旧约预言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这项基本的释经学原则。我们要通过两件事来探讨这个做法，第一是流行的释经方法，然后是正确的旧约先知书释经法。首先让我们看看一些解释旧约预言原意时被广泛采用的方法。今天你无论到哪里，你都会见到诚实的基督徒在解释旧约先知书时都很少注意到先知所存的原意。这些流行的方法至少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不连贯的，二是不古史实的。我们说普遍的释经学是不连贯的，我们指的是什么呢？一般来说，基督徒读先知书的时候会把先知书看成为一系列松散的连接着的预言汇集，我们一般都不会仔细地通读先知书的大部分经文，反之我们常常满足于只集中在一句引人注目的经文或者一些特别字句之中。有时候我们会研究几节经文，对大多数读先知书的基督徒来说，这大概是一段品尝的经文了。以不连贯的方法去读旧约预言是绝对行不通的。令人悲哀的是，大多数福音派基督徒对先知的历史背景也是漠不关心的，他们不把注意力集中在作者身上，也不考虑旧约预言中原来的听众所身处的情况和他们的需要。相反，预言反而被看成是空罐子，等待我们去填入意思。我们看不见这些罐子实际已经填满了原来的意思，相反我们却以当今事件的意思为预言提供意义。我们观看我们的世界里所发生的事，然后寻求以当前的历史事件去填满预言的空罐子。记得有一次我在一所很好的欧洲教会中讲学，在答疑的时候，坐在会场后面的一个人举手问我，您认为切尔诺贝利的大灾难是末世的征兆吗？我看着我的翻译说，他真是这样问的吗？翻译说，是的，因为切尔诺贝利这个词在此人的母语的意思是苦恼，并且在耶利米书23章中苦恼一词与末世联系在一起。这个人所做的是什么呢？他在圣经中找到了一个字，然后把这个字与他的经验连接在一起，结果他搞出了末世征兆这个名堂来。我们不但把自己的想法读到圣经之中，我们更是不连贯地读它，又不关心旧约先知书的历史背景。我们该怎么办呢？把自己的意思读到旧约预言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以不连贯的方式读这些经文的，又没有关心到作者和听众的历史背景。我们若忽略了经文的原来意思，我们很难不把自己的想法读入这些经文之中。只有一种方法能改正这读旧约预言的流行方式，这方法就是要发展对这些经文原意的适当关心。在许多方面来看，我们要做的就是采用解释经文的基本原则，就如我们解释其他部分圣经那样，我们要与文法历史释经法去发现预言的原来意思，这是防止我们把自己的意思倾注给先知的唯一防线。语法历史性一词所建议的是，我们必须集中于以两个元素去发现原意。首先我们必须要看预言的语法，并集中去看著作的上下文。其次我们必须关注原作者和听众的历史背景。我们在本课中会看到，单单集中在片言只字上是不够的，正如普遍被采用的不连贯方式是那样的行不通，我们必定要学会怎样处理大段的材料、章节、书卷的部分，或甚至是整本先知书。例如我们也许对在以赛亚书7章14节中的著名预言有兴趣，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基督徒往往只满足于注意几个关键的词句，如童女和生子，这种做法令他们感到十分满意，他们自以为已经明白了这段经文的意思了。尽管我们对于以这种方式解释以赛亚书7章14节感到很满意，但是若要负责任地解释这段经文， 我们必须走出这几个关键词的范围，进而考虑整个上下文。这节经文与以赛亚书第七章有什么关系呢？它与这部分的以赛亚书又有什么关系呢？它对以赛亚书的整本的目的和意思又有什么贡献呢？只有当我们把这一节经文放在较广的上下文之中，我们才能肯定我们对这节经文的解释是正确的。除了要看一个预言较广的上下文之外，适当的释经法也包括了在预言的历史背景之内去读预言。我们必须考虑作者和听众。大多数基督徒读预言的时候，往往把经文看成好像悬浮在无时间限制的空间里那样，但是文法历史释经法要求我们把这些预言放回地上。我们要问这些问题：是谁写的这些话呢？这些话是什么时候写的呢？他是写给谁的呢？他为什么写这些话呢？例如，当要研究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把这些话想成为一堆漂浮在天堂里的话，只在等待耶稣诞生的时候登陆地球。我们必须实际地看这句经文。我们必须记得，我们在读一段描述以赛亚与犹大王亚哈斯说的话。我们要问这样一个问题：以赛亚为什么对亚哈斯说这些话呢？当时的情况是怎样呢？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只有当我们考虑这段经文的历史位置的时候，我们才能有希望正确地了解它。因此，我们必须拒绝采用解释旧约先知书的流行方法，这方法是不连贯，也是不古历史事实的。反之，我们要努力通过语法、历史、释经法去发现经文的原来意思。一旦我们了解预言的原意，我们就有一个稳固的防线去帮助我们了解如何在今天应用此预言。